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0月18号，公元2015年11月28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中，请收听唐宋元明清与西藏，西藏自古就从属中国吗？第一部分，唐朝及宋朝与西藏间的关系。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中共宣示对藏主权时必定会讲的一句话，也是受官方洗脑的中国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那么中共的这一宣称有没有依据？所谓的自古到底古在哪里？是否指唐朝至清朝五大朝代？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将依据历史来为大家阐释西藏是不是自古就属于中国。以下是访谈的第一部分，唐朝及宋朝与西藏间的关系。那首先请格桑坚参谈一下，在中共的宣传中，他们在强调自己对西藏拥有主权方面总是会搬出一两句，其中一句就是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您看来，就里面的中国这个概念大约是从什么时候产生的？
我认为那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问题。那么关于中国这一词，那么在汉语里面它这种解释里面，我们看这个解释词里面好像最早它出现在西周初年，这那么距今好像已经有了3000多年的历史。但是呢，当时的中国这一词的本意好像有两种解释。那么一是中国呢，它指的是京都或者是京师的治邑，并不是指的国家。那当时对中国的这一意义里面没有国这个意思。那么这里面还指的是城或者邑。京都中国这一次国。那么第二个呢，所谓这个中国当时还有一个称呼，就是指的好像是华夏民族所聚居的区域，当时就称为中国，有这么一个概念。有趣的是，但虽然中国这个词呢出现在出现或者又引用已经有了3000多年的历史，但它实际上这仅仅是一个实实在在根植于所谓的中国所称的所谓的炎黄子孙的这一代这个区域的一个概念这么而来。这里面好像又带有一些文化本位的一个历史的符号这么一个概念。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里面从夏商周一直到唐宋元明清到清代，一个王朝推翻另外一个王朝，那么政权更多就有很多。那么这些王朝里面没有一个引用过所谓的中国作为国家的名称，都没有引用过。那么中国一次真正的成为一个国家的名，其实也是开始于1912年，那么推翻满清，那么建立中华民国以后，那么中华民国的简称为中国，那就是一个从中国成为一个国家，中国所谓国家的名称从1912年开始的。那么1914年，那么中共政权那么推翻中华民国政权，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那么世界上也把这个国家简称为中国。因此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概念出现，其实也仅仅是100多年的历史而已。
这句话里面另外一个词比较有争议的，就是说自古，那么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他所指的古到底古到什么时候？还有如果是指今天我们讲的主题唐朝，这个被称为中国最强盛的时代，那么期间 大概几百年的时间中，西藏跟中国间的关系大概是怎样的？
对，我们都知道，那么中国的一些舆论学者或者说一些政治人士，他在讲到西藏的历史地位问题，他都会讲出一个西藏啊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这么一个历史一个定位。那么你刚才听到所谓的自古，到底古到什么时候？那没有任何一个正确的一个概述方式。那么他们最多也会提出唐朝时候，那么唐朝跟当时的东方最强大的吐蕃帝国之间的一些文化上的联系，包括那么文成公主，唐朝的一些公主嫁到西藏，那么把这些作为一些历史依据，那么去阐述一些所谓的西藏属于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我们都知道西藏它自己有一个特定的它的历史概述，那么西藏的对人类的延伸，那么慢慢进化的人类，那么这样就到公元之前什么建立第一代那么西藏政府，那它这就有一个整套的历史概念。因此我们说自古，那么我们古到西藏最初，那么最初的高原形成，那么属于中国吗？它没有任何的历史依据跟科学的依据。那么唐朝期间发生的关系，那么你说中国是西藏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那这个我们在现在所看到的，那么公元641年，那么的唐伯虎墓碑，包括公元823年的唐伯虎墓碑，这些里面清楚的记载了，那么唐朝跟吐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那么我们要知道，吐蕃，那么唐朝当时的大师都成为世界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这里面军事上最强大的应该属于吐蕃，因此吐蕃的军队那么经常打入到整个唐朝的疆域里面，那曾经打到唐朝的首都长安，把皇帝都打下来。因此从唐朝跟吐蕃最强盛的200多年的这些历史的这种交往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之间的军事上的较量，经济上的较量，文化上的相互学习，那么相互借鉴，那么为了保持两个国家间的边境，那么有很多次的这种联姻关系，这种联姻关系都有很大的这种政治韬略，不仅仅是唐朝，当时的吐蕃跟邻国尼泊尔，包括还有其他国家，他都是先用强硬的军事实力去威慑对方。那么包括像突厥，当时的吐谷会，当时的很多国家跟吐蕃有军事上的争议，但很多都是服输于吐蕃帝国，还要向吐蕃帝国拉贡。所以这种历史从吐蕃帝国的兴起到唐朝的兴起，最后吐蕃帝国的衰亡内乱到唐朝的衰亡，基本上都是在同一时代，也就是公元的70世纪、80世纪到90世纪左右，那就200多年的时间里面，完全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对等的一个国家的关系而已。这里面我们从我们西藏自己的历史古迹历史的概述，那么包括中国的唐朝也好，或者出土的一些碑文也好，或者说以前唐朝吐蕃史里面也好，那么我们都看到的是两个对等的一个国家的关系，而且当时吐蕃的力量大大的强于唐朝的力量，因此这种所谓的唐朝跟吐蕃间的这种联姻关系，文化上的这些关系，如果一次定位吐蕃，也就是现在的西藏，当时就属于中国，那完全是这种牵强附会的一种说法而已。
您刚才也提到文成公主进藏的那一段记载，中共引述的他们所谓的历史中，文成公主进藏很多时候都被宣传成西藏获得宗教文化，甚至农耕技术还有音乐等等来源，最重要的是这也被形容成了西藏从属中国的证明。这些说法您觉得有什么根据？我们西藏自己的历史文献中又是怎么记载的？
啊，到了文成公主进藏，那已经是西藏的第32代皇帝，也就是32代藏仆，松赞干布的时代。那么从历史来看的话，应该是大概应该是公元634年左右，当时的松赞干布是8岁的时候，那么曾经派使者去唐朝求婚。那么为什么派使者去唐朝求婚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吐蕃，西藏，当时已经，在松赞干布的这种有效的这种管理之下，它就形成了一个非常一个很强大的统一的一个国家。那么，按照西藏的这种历史概述方式，那么西藏人认为，西藏的国王需要第一个需要这国家要长治久安，那么第一个要需要这种文化方面的发展。那么他到派人到印度创立文字，那么把印度的佛教文化，那么就慢慢的带入西藏。那么这同时呢，他认为为了边境的这种安定，还有能够使佛法在整个西藏能够得到发展，那么松赞干布被认定为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个转世，也叫转世，因为他以观世音菩萨一人的身份的来的时间的治理西藏，因为西藏应该是观世音菩萨的教化之地。那么他认为，那么要这样的话，应该引起在尼泊尔的尼泊尔公主，那么嫁到西藏；那么唐朝的公主嫁到西藏；那么降凶，当时的降凶还没有完全被西藏征服的公主应该嫁给，这样以后，那么整个西藏的国家的边境也好，安宁也好，国家的强盛都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因此金城文成公主进藏以前，那么松赞干布本来他自己有西藏的正统的妃子，那么还有降凶的妃子，尼泊尔的公主也已经引进到西藏，那么早于文成公主已经引进到西藏，第一个呢，当叫吐蕃。那么文成公主那么请婚，那由于后来的中国文人的这种渲染，那么把文成公主的进藏，当然我们不可否认文成公主进藏那跟唐朝跟吐蕃之间的这种关系，文化间的交流，那当然有很大的这种促进作用，这应该是都可以肯定的。但在肯定文化交流的同时，如果把这样的一个公主嫁给西藏的国外的一个历史，那么你把它渲染成一个所谓的西藏重塑于唐朝的这么一个历史，那完全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时到唐安求婚的不仅仅是吐蕃一个国家，好像还有吐谷回的，还有大石的，还有突厥的。那么松赞干布当时派去的以后呢，唐朝的皇帝也派使者到松赞干布这边，西藏吐蕃这个国家向吐蕃国王表示感谢。但是松赞干布从唐朝派来的使者那边呢，他听到了唐王者并没有把公主嫁给松赞干布的这种意愿，他要把他要嫁给那个突厥王。于是呢，松赞干布再次派人去请婚，但是唐朝还是没有同意。因此松赞干布大怒，他就率兵攻打那么当时的唐朝的附属的所有吐谷回。那么吐谷回兵败以后，逃到青海北部这一带。那么吐蕃把所有的吐谷回的这些货物生许全部就是以及统治。那么之后又将当时叫党项白兰羌，还有仁江，也就是拉西的兰昭，这些国家全部松赞干布排兵以后，把它打下以后，这全部拿入吐蕃的之下。以后松赞干布又率兵20万大军，那么直接攻打松州，唐朝的松州。那么与此同时再派使者去唐朝求婚，说当时讲的是，如果你们不嫁公主到西藏，那么我还要深入济南。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强大的这种武力的攻击之下，那么唐朝才同意，只能同意把他的公主嫁给西藏。那么嫁给西藏以后，那么他带来了一定的工匠文艺人士，这是肯定的。那么在这之前，那么 尼泊尔公主在拉萨也修建了大昭寺，那么文殊公主也就是修建的是小昭寺。那么因此在我们看到很多中国的这些历史里面，好像连现在的布达拉宫都是由当时的文殊公主自己亲自设计亲自修建的。其实布达拉宫在文殊公主进来以前，那么从藏干部当西藏的藏牧以后，那么第一个计划就是迁都拉萨，那么修建红宫，也就是现在的布达拉宫。因此这样的一些渲染，其实凡是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那么就不会相信有中共的现在的所谓的唐朝与吐蕃间文殊公主的这些作用。因此我们也看到现在娱乐宣传文殊公主，那么在西藏自治区花大量的金钱要演这个文殊公主戏。那么其实这些歪曲西藏历史的做法，其实真实的历史，那么西藏的通史也好，藏人自己写的历史也好，中国自己以前的这些历史里面，那么有清楚的记载。
那在中国还有中国之外的一些地方，有不少研究唐朝和西藏关系的，他们的观点应该是亲中共的，这样一类的所谓的历史学者，说唐朝之前藏人分散独立各自为政，不存在统一，您觉得这种说法对吗？
我认为这种说法其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完全对。那么我们也都知道不管是唐朝，我们说唐朝，他唐朝以前那么中国也有汉朝，那么要再上去什么夏商周下来，他还有很多朝代，那么他都是很多部落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以前，那么整个世界都是很多部落很多好小村庄各自为政这么一个局面。那么西藏在所谓的唐朝以前吧，你说的，那么唐朝松赞干布那个时候，西藏一定是第32个朝代了。那么在公元前的127年，那么西藏的第一位藏布他已经有了，那有了第一位藏布，但是呢毕竟西藏的地域很大，那么当时整个全西藏也并没有能统一到西藏的第一代藏布里面，这是历史是实事。那第一代藏布之前，西藏也出现过很多，比如12小邦40小邦，那这些小邦的概述方式其实都是从远古的这种人类慢慢的演化成现代人类以后，那么各部落各自那么为政的这种局面，在西藏其实很多历史发展的这些过程里面，其实好像都是一样的，同样的存在。那么到公元前127年建立第一个藏布王国，那么虽然当时的国土疆域没有后来那么大，其实呢西藏呢就已经有了一个整体的一个藏布，那么有许多小的这些部落其实还没有归附于藏布的国王那个下属里面。那当然这个历史阐述应该是不管是就说唐朝之前或汉就是汉朝吧，或者是西藏吧，都有很多共同点。因此这样下来以后，到松赞干布以及到松赞干布下来的200多年的时间里面，那么唐朝吐蕃帝国的疆域，那么已经快扩大到那么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整个西藏山区以外，那么还包括到印度这边很大的地域。那么这个疆土扩大，那么它经过了常年的这种征战，那么由此打下来的一个江山，那么这些呢都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西藏文化的一个连带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地域。因此虽然说藏布帝国以前那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这种形成过程其实是整个人类发展到最后形成一个国家，其实一个我认为是非常自然的一个形成的一个过程。当然了，这种过程里面也并不存在当时的这种各自为政的这些小部落分属于所谓的当时的汉朝或者秦朝，或者说夏商周，没有任何的这种历史依据。
对，当时他们自己本身就没有统一。
对啊，对对，
那么唐朝结束后，接下来是宋朝，宋朝 也有大概几百年的历史，那当时西藏的政治面貌又是怎么样的？当时的宋朝跟西藏双方主要的互动关系都有哪些？
那么宋朝它成立于那基本上是公元960年，基本上好像那个唐朝就末万。那么当然了，唐朝以后，那么中国的整个政权也出现了很多的变化，比如出现五代十国，或者后连什么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那么有很多次的这种演变，那么这些都是唐朝王室的这些重要人员，那么就各自为政，成了这么一个状况。到南宋的建立，那么这中间呢形成一个南宋北宋的对立，那么包括当时的金朝蒙古对南宋的入侵，那么唐朝灭亡到南宋的宋朝的建立，以及吐蕃政权的瓦解，那么吐蕃政权又内部形成两个大的势力，那么朗达玛灭佛以后，那么被杀，那么两个王子年纪又小，那么就这中间的这种争论，因为长妃所生的就是说公王子啊，跟那慈妃所生的王子，那么各占西藏的维入跟叶若，那么就一个是拉萨一带，一个主要是山南的雅隆部落那一带，那么最后两个部落发生争战，那么导致农民起义，那么到最后吐蕃帝国瓦解以后，那么这两个势力，一个在拉萨一带包括整个喀巴一带形成一个势力，那么另一个势力就是伪松吧，伪松的势力，那么到阿里一带，那么占领阿里一带，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整个吐蕃的国际，那么成为一个分化瓦解的这么局面。那么在接着汉族的交集的，比如像青海这一带，又有吐蕃以前的这些朝政呢，比如就形成了一个宗喀王朝叫卓斯洛，那么另一边又形成了以前吐蕃王室一个西夏王朝，那西夏王朝卓斯洛包括那么突厥，包括蒙古，包括女真人，这些都对南宋形成了非常大的一些威胁，因此南宋跟这些各居的政权它都有很多征战的时候，又有和好的时候，因此对远在拉萨阿里这一带的真正的就是说西藏的正统的两个王子的势力的这个范围里面，那么南宋没有任何的这种交往也好，经济也好，文化也好，军事方面没有任何的这种交流，因为连在他们周边的这些小政权他们都对付不了，自己内部又是各个诸侯势力各自为王，因此在这样一个根本没有形成一个大统一的这种局面之下，那么南宋他难以对付于周边的这些小的这些民族，小的这些强国，因此对整个吐蕃的这些正统的这种完全没有形成过任何的所谓的相互间的这种从属的关系，因此中国的史书里面牵强附会，强烈的要把唐朝之间发生，那么宋朝继承了唐朝间的这种关系，保存了什么？其实这些在我们在看将近300年的这种时间里面，当然西藏是那么分割400多年的时间里面，那么我们看不到任何的这种历史依据。相反，西藏虽然朗达玛灭佛以后，那么出现这么情况，但是呢，两个王子要重新让佛教重让起来，因此那么把当时阿底峡政治引到西藏，那么西藏又在文化方面又有了一个虽然是这种非常混乱的分割的这么个事情，但是又出现了一个整个西藏文化的一个后红期，因此到后来沙迦王朝转圈的时候，其实西藏的文化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一个高的一个地步，这么一个情况。
那在这里请您对唐宋 跟西藏间的关系做一下总结。
嗯哼，
就是说在这两个朝代，西藏和中国间到底存不存在中国所称的归属关系？
要总结，那么唐朝到宋朝，那么跟吐蕃间的这种关系，那么就是我刚才前面所讲的，那么就是中国汉朝的这个朝代，它强盛最强盛的唐朝的时代，那么西藏在吐蕃掌部的时代，那么就形成了最强大的一个国家。那么这两个国家之间，我认为如果我们用当今的这种眼光来看，当时的唐朝的领导，所谓的皇帝也好，西藏的占婆林皇帝也好，那这些皇帝具备了很高的一些智慧，因为在西藏吐蕃掌部的这些皇宫里面，很多大象，很多人都精通汉语，那么当时的吐蕃王朝派出很多人到唐朝的长安去留学，专门学习汉朝的就是中国的，就是唐朝的这些文化，包括历算，这里面还包括了八卦易经，那么还有医学，那么在文成公子也带来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籍。他又派人到印度学印度的这些医学佛学引进来，那么这样引进后，整个当时的吐蕃形成了一个文化最发达、经济最发达、那么军事最强大的一个国家。那么这样以后，当时的吐蕃并不是盲目的把佛教文化或者中原的文化引进来，那这两个文化在整个西藏它进行比较，然后让他们自己呢争论，那么谁胜谁优势，那么能够在西藏扎根下来。因此比如像佛教从汉地传入西藏的，从印度传入西藏的，那么这些文化的交流里面，由于印度传入西藏的优势与汉地传入进来的一次使用这些，那么建立当时那么世界上最大的这种医学院，那么世界最大的这种翻译院，那么在西下面，那么整个西藏吐蕃完全走在了我认为我看的是唐朝的这种之前，那么就这么早就能够排除这么多的留学生来学，就是丰富了整个西藏的，不仅仅在军事上的强大，那么现在有了这么文化的强大，都是这一时期形成的。因此那么唐朝下来灭亡以后，吐蕃也相继瓦解。虽然吐蕃瓦解了，由于在从公元七世纪到八世纪、九世纪同一时期间呢，那么由于能够创造这么一个灿烂的一个文化的基础，那么虽然吐蕃政权瓦解，但是呢，由于它有雄厚的这种文化基础，那么再后来沙迦时期能够重新统一整个西藏时候，那么原来创下的这些文化能够把整个西藏的原来的这些所有的文化都能传承继承下来，那么为我们现在留下了非常宝贵的一个遗产，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时的一个做法。那么从唐宋与西藏的这种政治关系，从前面所讲，那么除了双方最强盛的时候，那么通过军事的较量，通过文化经济的交流，那么完全处于非常平等的，而且唐朝远远强大于吐蕃的这样局面，那么争雄于整个西藏高原以外。那么南宋连在宋朝期间连自身都顾下不了，那么五胡乱华也好，内部的争乱也好，因此我们总结到唐宋跟吐蕃间的这种关系，那么内乱强盛都在同一时间发生，那么宋朝跟吐蕃之间没有任何势力宋朝能够来统治吐蕃，吐蕃也没有能力去攻打或者说侵占宋朝，因此完全处于一个分裂的状态，因此这里面不存在任何的所谓的附属关系。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